王三藏参见女王陛下。
你还说这套，我就抽你，你信不信？
CHA 茶电台，早茶早开心，小茶怡情，硬茶伤身。
大家好，这里是茶电台，我们又回来了。刚才录完了之后，那期听有一个特别显著的问题，就是声音和音乐的配比问题。这个显然就是不如在录音棚里。那没办法了，实际上我们这是在路上的系列特别节目。那现在呢，我们重新调整了体位，不，重新调整了坐姿，然后重新录这期，不是重新，是继续，因为毕竟不是一个专业的这个 DJ 嘛，然后再重新的去讲一段话，这实在感觉太难了，而且有些感觉稍纵即逝的，就好比现在我已经忘了刚才咱们大概说什么了，那西子帮着回忆一下吧，咱们刚才都说了什么。
刚才主要分为三项内容，第一个就是大长腿，第二个就是择偶标准，第三个就是文艺。
那你想继续哪个话题呢？
文艺吧，还是
先聊聊大长腿是吗？好，先聊聊大长腿吧。来，借着你想说的来。
大长腿啊！
你随意，你随意。
我刚才仔细想了一下这个文艺女青年，关于我是不是文艺女青年的这个问题。
嗯，
其实我倒是发现啊，包括一些非常了解我的朋友也在说，我还是
我。
我的风对是颜色一个色的烟火。我的风格还其实还真是有点波西米亚，就像我今天穿的裙子一样，有点嬉皮，这是我自己让我自己特别舒服的一个风格。
你对嬉皮一点也不了解，你对嬉皮时代的音乐也不了解，对
对，
叶公好龙脉，我们忽然不想给你录这期节目了，再见，听众朋友们。
没有，但是是想法是感觉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可能是，这是我前两天跟那个燕儿姐聊天的时候，
燕儿姐是不是应该咱们随机拉进来的人物是不是应该都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咱们刚才说过的几个人，什么柯瑞导演啊，什么小兔兔刘啊，然后还有一些人，这个大家其实都通过电台都见过面了啊。那么燕儿姐来隆重登场，燕儿姐，当然她本人并不在啊。
对，燕儿姐是也是之前跟主播关导一块我们合作过一个话剧的演员，她其实在我心目中是个标准的文艺女青年。
何出此言？
这个比如说爱看的电影，喜欢的明星张震
啊，然后
就是也是文艺电影，然后对生活的一
张震，喜欢张震就是文艺女青年吗？
有一点点吧，有一点点。
是因为张震长得特别像文艺的文字吗？
他有点文艺，张震本身就有点。
那这个，那说到这儿啊，女孩对于文艺的判断是什么样的？
我不知道啊，其实我是特别被动的，被别人就说成是文艺青年，其实我对这个
不
了解。
我的意思是说，女孩对于文艺的判断，对别人是否文艺的判断，
看书吧。首先，书我觉得很重要。其实你文不文艺，我觉得都得看书。就我有
没你没听明白我的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对，好的，咱把音乐听完，然后重说啊。那好，那咱们继续啊。我刚才所说的意思呢，是说，如何？你刚才说觉得看张震的电影，他就可能是一个文艺女青年。那么这个，或者然后你曾经说到张震可能在是否文艺上是一个代号，是一个符号。那么这么来说，那你怎么去判断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是否文艺？怎么给这个文艺下定义呢？就比如说你觉得生活中是什么样的场景你觉得很文艺？
哎，很简单一个例子，拍照片，大家可能拍直接就是一个普通的相机，
一寸照，
就是大头贴那种，类似于不论是拍景还是拍自己。那么可能文艺女青年就是 会选择一个滤镜，
嗯，
然后去进行一些调色，然后并且是刻意去诗情画意的，就是大众的视角可能这就是一栋楼，但我们就要把这个楼拍出一种故事感，拍出一种那种你可以去遐想的那种场景。
这好难呀、
啊、可以啊，
这是镜头语言是吗？
啊，对，但是就是有很强烈的个人情怀。
那你所说的燕儿姐 ，Hello， 燕儿姐
，Hello，
那所说的燕儿姐就是这样的吗？
对，我觉得她这点还跟我是有点像。我们会拍一些什么石子铺的小路啊、水面啊，大家会拍的可能就是这个大建筑啊之类的。
我忽然觉得这期节目会掉粉儿，你知道吗？会因为这期节目掉粉儿。
对，有点装逼是吧？
对，也不，那个燕儿姐没说你啊，我主要说的是西子。
对。
然后那好，那个说到了对于文艺的定义是吧？
嗯。
然后咱们接着往下，这个刚才还说到什么话题，然后吸引的兴趣啊，诗歌。
嗯。
对。唐代的大诗人王尔德，然后还有什么打动你内心的诗歌作品？
我小的时候，泰戈尔的一首诗是讲妈妈的，讲母亲的，但是其实具体诗的词句啊，我已经忘得七七八八了。但是他那首诗的母爱，我觉得讲的非常的不俗套，而且非常的伤感。他是母亲去世以后，他去世，这个小孩子早早的就去世，然后母亲对他的一种思念，看到了树叶，听到了鸟叫声，都会对自己的儿子有一种期盼吧，都有一种怀念的感觉，那个是很伤心的。虽然那会儿我才8岁，但是确实是非常打动我的一首诗，就是泰戈尔。
这种打动是莫名的呢，还是和，我不知道这么说对不对啊，和亲身的经历有相关的地方呢？
就是莫名的。
莫名的。
对。
就是你天生带有这种气息是吗？
就是好像是总是对那种有悲剧的故事有一种敏锐的。
一种分离。
嗯。
一种分离，别离。
不单单吧，不单单是很多很多可以造就悲剧的因素都会让我感觉到一种很强烈的情感，难过的情感，孤独的情感，或者是很寂寥的感受，或者是很暗黑的感受，都有可能。
嗯，然后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别的呢？
其实还是刚才说的里尔克的诗，在爱情上确实是让我觉得非跟我自己想象的那种感觉，和我一直都这样理解的爱情是很如出一辙的，包括之前我喜欢作家廖一梅，他们都是相同的一种对爱情的理解，然后化成了非常绝美的残忍的诗句。
廖一梅
啊、
说到廖一梅啊，这个孟京辉背后的女人嘛，那你作为这个话剧演员，那么是不是十分推崇廖一梅的这种文本？
前几年廖一梅受到偶像。
什么
悲观主义的花朵，他的书，然后柔软，恋爱的犀牛，这些他都出过同名的书嘛。
但是为什么我就总觉得有点不知所云呢？这些东西是吧，我有点层次不够了还是
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作为一个男人，另外就是你可能相对来说你这个人比较现实，是不是？
那
也不是说现实，
咱们这期节目主要聊你。
廖一梅打动我的还真是就是他很敢，他是很真，这个真实我觉得是很难达到的。但是如果你不分年龄阶段，或者是抛弃了一些成长的经历，一直这样单纯的简单的认真下去，好像也有一点点有待商榷啊。所以是
商榷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发现他好像没有更多的进步了，比如说就是从简单的书上，我今年写的书用的还是前两年的这个诗句，用的还是前两年的点子，对，
就是矫情到头了呗，矫情到头，然后就没有其他新的办法了，是吧？
对，
是这意思吗？
对，
明白了， 然后其实观众不听众朋友，我们刚才一直在调整这个
对
调整各种姿势，然后
来找怎么样能让声音更清晰。
对对对，然后现在但是出现了一个相对是一个矛盾的问题。
对，
然后我们先来那个听首歌啊 ，US3的这个乐队的歌是它是有点酸爵士的风格，然后电子爵士，特别适合睡前以及各种暧昧阴森的氛围。
听听。
因为这个各种设备的问题吧，然后导致这个现在已然进入一种蒙圈的状态。然后继续刚才其实说到了燕儿姐是否是文艺女青年，这话题太奇怪了，就是忽然拽进了一个人，然后就评判人家是否是文艺女青年。
对，
然后也是咱们上一期的一个话题结束在西子对自己是否是文艺青年，或者他眼中的文艺青年是什么样？但是没想到说着说着，其实自己就是，
对，自己都说不下去了哈。
对，就是其实自己有点不想认，就是不想这么认，
苟同吧？
不，对对，不想这么认为，但是偏偏自己就是。
对，
那其实这事儿我觉得也挺好的，就像你说的，就只要你自己觉得满意就行。可以这么说吗？
是，但是也背不住老有人说矫情啊对吧，孤影自怜呐、这些。其实我这个人是特别不想
矫情的一个人，
特别不想自己那样，但是会矫情，会孤影自怜，这个很讨厌，所以可能这就是促成我。
女人嘛，没办法，
这是女人的这个原因吗？
是一种矫情的女人
啊。
不是这个矫情这东西吧，就是年龄段，我觉得还其实就是分年龄段，就有的人就是年轻嘛，年轻的时候矫情很正常，这个世界这么大嘛，每一样东西都是新鲜的，每一样给自己的刺激伤害都被自己无限放大了，然后但是呢，这个等到过了一定年龄之后，如果还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就特别可悲了。
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廖一梅的问题。
啊，明白了，明白了。也就是说，比方说，现在有很多人觉得说孟京辉的戏没法看了，
哎，
是吧？
嗯哼，就好像你在那个年龄，你在那个年华，你这样做是 OK， 是特别炫酷的，
对，
值得。
而且有一帮人也是这样的，
哎，我们可以去
追随他们的，
但是你过了这个年龄段，你还是停留在那样的一个思想，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哎，怎么没有进步啊，或者是怎么没有进化之类的。
啊，对。那就是说其实西子是对这个问题还是有思考的，但是自己什么时候会变其实还没想好。
不要变，这个其实我
你是有意识的想去变吗？
有啊。
想把文艺这个标签从自己身上撤掉吗？
并没有。
那是
我觉得可以有各种标签，其实还是上一期所提到的多元化，我觉得多元化才是你说的符合各种人群的一个需求。就比如说柯瑞导演曾经说过，
为什么要符合各种人群的需求呢？
好玩啊，而且就是狮子座嘛，他喜欢体现自己的自身价值。对，柯瑞哥之前说嘛，说我适用于各种场合，就这种我觉得是我希望
各种场合 hold 得住，然后你内心就十分满足。
哎，对，
好累啊这样。
但是我很乐此不疲。
人和人这一样米养百样人，真是不一样啊，真是不一样啊！来，你接着来，
接着来，
接着没得来了是吧？
主播起一个，
那咱们就插播一下广告吧。
想收听全部插电台的节目， 有以下几种方式：下载荔枝 FM， 搜索波段号14710，登录 iTunes， 在播客中搜索 CHA。最靠谱的方式就是添加微信公众号查 Radio， CHARADIO， 不仅有节目预告、节目放送，还可以直接和查电台互动。查电台，查着等你。
回来了，广告之后我们又回来了。刚才说了好多这个不知所云的这个所谓文艺方面的探讨啊，其实文艺不文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判断。
嗯，
在这儿呢，我觉得就没必要再延展开讨论了。
嗯、
那西子，那你之前是一直在做演员？
对。
啊，做了反正起码有一段时间吧。
嗯。
然后，那你觉得做演员来说，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我觉得做演员他。很大一部分都要取决于心理，你对自己心理的探究，就其实像现在写剧本一样，还有你对别人的探究，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会扮演那个别人，然后要感性，其实感性这个事儿真的是一把双刃剑吧，算是，你感性，你会体察角色的这个喜怒哀乐，会演绎的可能会相对来说准确一些，但是你的感性。在你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和你工作伙伴在生活当中，会出现一种，
是什么什么？这是
误差，
听起来好像很有故事的样子。
没有什么，对。
嗯，那就接下来就是
啊哈，
就是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个东西所谓的感性吧，
啊、
然后以及演员这个圈子，这么一种群体，
对，
然后带给你的。某种困惑可以这么说吗？或者是某种经验某种故事，
对，就是大家会发现咱们看绯闻基本上是什么这个某男演员和某女演员在一起然后分手了，然后又是同样的下一个剧组他就会这样，其实这是个挺不太好的事儿啊。我去一个剧组就有一段感情这种，那为什么会发生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感
情，好像就走心了。
走心真的走心了吗？那么就刚才陈丹说这个是真的走心吗？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在那一个阶段下，
嗯，
啊，你以假乱真了，但是你走出来呢，你就哎不是那么回事，然后就分道扬镳了。
我觉得有时候，
嗯，
你所谓的走心，比方说，有对手戏的，
对
啊，然后这个饰演一对情侣也好是，
对，
可能走心还好理解，这有时候在剧中可能俩人都碰不着面，那还。这样
还来电是吗？
啊，那就是，嗨，也是这个青年男女在一起嘛，对吧？比什么都快乐。
其实之前那个嘟嘟应该上过这个节目，他以前说过，说为什么演员之间那么容易产生感情呢？就是这是一帮，俗话讲吧，俊男靓女，这种群体。再一个呢，就是都相同比较感性，然后你再演一个什么对手戏啊或者什么，你对那种感觉就很。
而且演员是不是有一堂课是叫解放天性？
对，
就是打破自己给自己的意识上的束缚。
对，
那可能在这些方面就可能更加明显一点，有这种可能吗？
对，是有的。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就可能很多学表演的也好，还是后面干表演的也好，我个人认为啊，
嗯，
就可能是对解放天性我们的第一堂课有一个稍微有点儿。错误的认知，就他真的不是说让你，
嗯，
多情啊或者放得开，我怎么样可以随便玩游戏接吻什么的，好像并不是这些。
怎么随便玩游戏接吻说的这么具体？你肯定经历过，
大家不都在玩吗？
我没有，没经历过，
啊，对，是，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我们没吃进过，哎，不对，对，没吃进过钱的那种感受，就你所有东西都是打开的，像一个婴儿一样，你可以接受全部的一个信息，全部的一个感知，这个是解放天性。
其实我忽然觉得和你聊天有点累，
嗯，
是什么呢？你用的书面语太多了
啊？是吗？
对，我觉得下次做节目得弄一个什么字典什么玩意儿搁边上，然后翻着看，然后好累啊。
关当，你太谦虚了，你自己就是字典。
不是，我是一本那个印刷有错误的字典。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可能因为平常就写东西或者什么太多了，然后你自己就不愿意表达的那么严谨，或者越随意越好，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因为你写东西嘛，你现在自己也写东西嘛，就是你要咱们说的词儿很准。对吧？
对，
什么叫词儿准？那肯定就是严谨。
嗯，
那严谨就很费神费力的一件事儿。
嗯，
对，那肯定平常就不愿意再费神费力了。
对，
然后现在你可能
行，那我现在接地气儿一点是吗？
可以。然后咱们先听首歌啊，然后这是红辣椒的那个吉他手，然后他退出红辣椒之后，这个人特别操蛋，我觉得退出好几次了，然后总在他妈退出，总在加入，然后这回好像是真的彻底退出了，然后红辣椒也找了一个新的吉他手，然后这个原来退出吉他手，然后他自己出的一系列专辑中的一张。忽然觉得这个人自己出的专辑真的好一般，而且他的嗓音也很一般，为什么他要选择这样呢？而且有一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很多乐队的吉他手自己推出的专辑都巨傻逼，然后就是放弃了自己擅长的，都在乐队里擅长表现的一面，也有可能他是想表现自己的另一面，但是基本上据我所知，像那个软饼干的吉他手，然后 Smash Pumpkin 的吉他手，然后包括他，然后就等等等等吧，然后自己出的专辑都是不咋地，然后唯一一个还行的就是 Steve Vai， 哎，但是 Steve Vai 不算一个乐队吉他手，他是他们一个吉他手组建了不同的乐队。那行了，那个回来接着西子的话题，然后来，
哎，想说啥来着？
你刚才说到看书，
哦，对。这个刚才主播说是因为我看书多，所以这个说话就自然而然的好像是书面语言比较多一些。我就想到了这个书带给我的一个好处，我以前有一姐们儿，她跟一个这个精神上面有点偏执的这么一个男性啊谈恋爱，然后要分手啊。
我认识
你不认识
啊？
然后这个男生呢就说，好，分手是吧，那你把什么钱还给我，就是我主动送给你的这些东西你也得还给我，我主动给你的钱你也得还给我什么的，然后还有什么烧家呀之类的，就很暴烈的一个男子。
爱不深处，我理解，我以前也有过这种时候。
啊，这是一种你不想跟他分开的表达方式是吧？
这是咱们第一期说的那种吗？就是什么报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爱啊，报复你的时刻已来临，可惜我爱你。
对。就换成这种人，或者说是我之前的某种心态，就是报复你的时刻来临了，那我就得报复你。
然后他就在我这姐们家耗着，耗了足足5个小时。那么我为了避免他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就一直陪着。这个时候我那会儿看，
在现场，
我在现场呀，我从
啥事儿？
我那天我俩是要去玩的，然后结果就被他
姐们还能去玩的，心也够大的，哎呀。你们这都什么？说来吧，继续。
然后就被他堵家里了，那没办法呀。那会儿我正好看一系列的这个心理上面的一个书，《
名侦探柯南》
啊，没有，叫《少有人走的路》，一共3部
啊，然后一直在看，就多少有些了解吧。然后他就在说，这个男孩就在说他自己的情感经历，他对一些感情上面的认知之类的。我就通过在这三本书上学到的东西，成功的让他安安静静的走了，并且不打算烧房子，也不说让我姐妹再还他什么了，就走了，这人就没了。
书里只有三个字110。
要真这么简单，就阿弥陀佛了。那会儿我真的是觉得书给我的力量简直了，太棒了。我就坚持不懈的一定要去接着看书。对
啊，对，那你那个等于你看的是一本实用的工具书是吗？如何安抚暴躁的人是吗？
当时没有想到它会有这个作用。那会儿我看心理书就是因为想自己解决一下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心理问题。对，
心理问题，你曾经有什么样的心理问题能跟我们大家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文艺女青年，这个或者说是正在蜕变中的文艺女青年会有什么样的心理上的问题，那是不是可以聊一下？
我那会儿觉得自己像个泥鳅，在有些时候。
多大的时候？
这种感觉从16岁持续到20岁吧。20岁。
啊，那就是感觉最敏锐的这个年龄段。
对，
嗯，
对，就是。像两个体系的自己，一个体系是那种不灵不灵金光闪闪的，另外一个就是泥鳅，这种反差让我自己觉得很不舒服。
不灵不灵金光闪闪是谁给你的？谁给你的？
你们给我的。
我没有，我
对这个你们，
就是，咱们在一起的时候我是负责打击你的
啊。对
啊，
叉嘛，就是
对，我负责打击你。我是觉得像你们这种女孩就是不应该有那么强的优越感，否则以后会摔得很惨。那现在我是作为你的同事也好，是作为你的同事也好，然后我觉得有责任让你们去提前在我这儿体验到一种失败的，
对，
被打击的感觉。
嗯，风雨之后见彩虹的感觉。
也未必，风雨之后未必都见彩虹嘛。啊，接着说。
对，我说啥呀？你这个
又忘了是吗？我先插首歌啊。啊，风雨之后见彩虹，然后我们又回来了。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
泥鳅。
对，哦，说到那个不灵不灵的这种感觉是谁给你的？然后西子说是别人给你的。
其实不是，分两方面吧。第一方面就是自己，主要是自己的一些成长经历，确实是让我看到了，通过自己的坚持努力也好，还是什么也好，看到自己可以。
其实还是靠脸。
真不是，这个，在这个这么多的听众面前，我必须要树立一下自己的心
情。别劈叉，知道你腿多长，我知道了。
哎呀，这个茶电台，我得有极高的这个被茶的接受能力才能。
对，我这都搂着来的，因为我现在困了。
嗯，对，我们一会儿还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哈，就是看我们阿拉丁神灯的演出。
哦，对对对对。
对，这个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哎，怎么又说跑偏了呢？
对，没事儿。
这个不灵不灵呢，就是自己的一个真才实干的结果，包括自己的颜值、腿长啊，综合在一起得到的这种感觉。那么泥鳅就跟我们我从小到大的这一种经历有关了
啊。
哎，对，潜移默化的。其实后来通过这三本书，我就发现你要接受全部的自己。我忘了是谁说过的一句话，就是人生来就人生本来就痛苦。对，是荣格还是我忘记了。那么既然是这样，我就更喜欢说接受悲伤的自己，接受甚至是糜烂颓废的自己，然后同时也接受积极向上的自己，健康的自己。人是全面的嘛，然后都接受了，都爱了，你才是真正的了解自己，才会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接受的只是一个片面的话，我觉得很难前行，就像一个跛脚的人一样。
我竟然无话以对，
是吧？
我竟然觉得你这理论，这个对对，直接被 KO 了。然后我们这期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好，
然后咱们大长腿与文艺女青年这期就先到这儿了。
OK
啊，然后呢，大家就先再见啦，
拜拜。
各行业的精英吐槽，
而且主题也差不多，都是特别简单的爱，其实是一体两面，就是在这样一种大的背景，
学术性的话题讨论，
这不是分手，只是暂时分别一下，就是你在家老实待着，哥出去闯去了，
不正经的历史课，
荆轲眼见时机已到，顿露杀机，左手扔掉地图，
我是商鞅，
秦王的袖子，又
如马分尸的声音，
你应该更新的音乐电影播放列表，
就是一百首伟大的英文歌曲排名第二的
当时美国
滚石乐队
进攻美国的音乐界的时候用的都是
CHA 茶电台，早茶早开心。